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海外中文媒体援引中国廉政建设网3月2号的通告报道，周永康案似乎尘埃落定。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的通报，指出周永康在担任重要国企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严重违反党纪，滥权渎职受贿，生活腐化，纵黑耍黑等等，造成恶劣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党章和党纪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此前同一天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在回答有关周永康案件的虚实的提问时，用了一句你懂的，引发了全场的笑声。这也显示呢，周老虎一案基调已定，那么处理周永康铡刀落下，对中共和中国的未来具有何种影响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同来剖析，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第二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周永康所谓涉嫌严重违纪的通报呢，很奇怪，不是由中国的官方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也不是由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来发表的，而是刊登在中国的廉政建设网上。在节目之前呢，我进行了多方的搜索，由人权机构传给我们一些个另链接当中呢看不到这个报道，可是我们通过百度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搜索机器呢进行搜索，他们的刊载记录上可以看到这个通知。您认为这个消息是不是非常属实？您在北京可以查到，可以听到这个报道吗？
是这样，我也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他这个中国廉政建设网的网页，现在呢他的这个网页是进不去的。那么我们这个在搜索这个百度快照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一条就是关于周永康的，就是您说的这条消息。但是呢，现在我主要是对这个这个网站本身我有一定的疑问，因为它其实是一家企业，它这个中国廉政建设网呢，它的主要说是宗旨是服务党政建设，推广廉政文化，这个呢我是可以查到的。但是呢我也关注了一下它的地址，它的地址是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15号院，这个呢确实是一个中共的这个高干的住宅区。那么同时呢，我也查询了这个中国廉政建设网的这个它的所属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叫华正通北京华正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它的注册地点是在海淀区蓝靛厂路的一个这个空军干休所里头。所以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有可能它跟高层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类网站完全就是那个实际上就是吃这个党务系统这碗饭的，就是他们可以办各种活动啊，这个拍各种片子，还有这个出版各种出版物啊等等等等。那么他是干这一行，所以呢，但是他是一个企业，他有可能呢有他自己的信息渠道，但是呢我们不能认为他就代表中共官方。那么有可能他只是一个这个他的企业自作主张披露了这个东西。那么是否存在就是关于这个州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呢？我觉得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那个现在官方没有给予正式的证实，包括这个全国政协的发言人，他也是用一种网络语言，这个你懂的这样一种这个网络语言来这个巧妙的回应。 所以呢，我们大致可以看，断定的就是说，这个大老虎案应该是，这个算是基本上这个尘埃落定了。但是呢，官方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承认。那么我们再回顾，就是此前在香港发生的《明报》的这个前总编辑被砍杀，以及这个昆明的这个火车站的砍杀事件，究竟和这方面的权力斗争，悬而未决，有没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我无从判断，但是我总是有这方面的联想，就是关于这一案的正式公布，现在还存在着某些阻力或者是问题，以至于现在政协已经开幕了，但是还没有正式公布，这个很耐人寻味。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和平先生，实际上关于这个周案的宣布与否呢，我们在此前刚才我们也讲到过，就是政协的发言人吕新华呢，对面对这个询问之后，他说了，就不管一个人的这关节有多高，只要他违法乱纪，他就会受到惩罚，我只能说到这一步了，您懂的。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说刚才张立凡先生说，对这个消息现在是不是真的宣布了，他的真伪虚实呢也没法确定。我想看看您，就是您的这个民警集团应该是有这个很强大的功能，您怎么看他的真伪虚实？
我们从2012年这个2月9号，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捕捉到周永康在补血的事情中间的角色，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个追查的案件追查呢，可以说进行了2年之多。那根据我们所捕捉的各种信息来看呢，就是我之前几个以前我跟路透社讲的，就是周永康是100%没有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得到消息，就是12月1号，就是去年的12月1号，周永康那就是正式被抓起来了。那么与此同时的同一天，他的这个兄弟也被抓了，他的几个家人被抓了。那么从最近几天，昨天的中国的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呢，他们当然没有讲周永康，只是讲周斌的这个叔叔啊，他的家人都被抓了。那么从中国官方媒体所披露的情况看，可能我们在几个月以前披露的这个情况是对得上来的。那么我们真的很多这个机构或者是很多的消息人士都进行了交叉的这个的印证，都证明周永康的案件是100%没有问题。所以路透社访问我的时候，我就是印了一个100%没有问题。那当然今天2个月以后更是100%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公布大家的也是有很多的疑问。我们从可靠的消息呢，有2个可靠的消息。一个消息是曾经跟我们准确的提供过这个补血来审判的具体日期，我们当时也报道了，后来完全印证是100%准确。这个消息来源就说了就是中共高层就这个周永康案件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分歧。那么很多人说了，这个事情不能这样这个匆忙的公布，甚至说了以后也不要公布了，那么就抓住他的家人，抓起他的这个部署，那么给他了足够的这惩罚，然后呢给予这个高层呢的腐败问题呢有足够的这个警戒然后呢以免引起了一个不必要的巨大的震荡。如果真正把周永康问题公布了的话，一定会引起高层更大的震荡，因为中共的腐败问题不是什么基层的腐败问题，它的腐败的根由是在党中央，而根由的根由就是在政治局常委，而政治局常委远远不止周永康一个人的这个腐败问题所以呢，如果周永康事件被追查的话，会引发其他的政治局员老们的一等担忧，所以他们出手来阻击。另一方面，我们正支持补血来的这个可靠的管道，也是比较可靠的管道，他们的消息来源就对我们说了是没有问题的，肯定要宣布，而且会很快宣布，不是在两会之前宣布，就会在两会这个召开前后很快会宣布出来从现在最近几天官方的这个消息的显示出来了，似乎要公布也是随时随地的事情。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公布那么主要是认为呢，要有更充分的一些证据，然后公布他的罪行的时候更加令人信服，而不像补血的案件那样引起更多的争议。就是你所以有2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着急，应该很快就应该会有一个结论出来。如果在未来1-2个月之内不能公布，那说明中共高层确实存在民众的这个权力斗争，围绕到这个周永康事情并没有这个得到共识。
好，谢谢和平。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对于周永康案件进展的一些看法。首先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就是我觉得这个你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事情肯定有那个政治目的，然后跟那个王乐泉还推卸不了责任。我觉得还有那个新疆啊，新疆人很容易控制，很听话。还有那些，你这可能是那个大老虎的最后的顽抗，是吧？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给那个新疆赶紧引入那个基督教，还有那个什么佛教、东正教啊，天主教啊，赶紧给他引入那些教嘛，让他们新疆人、维族人知道那个大势已去，要不然他那些维族人，一鼓动一下就开始那个什么来了。
嗯，好，谢谢河南的。
把那个历史定位搞清楚啊。
好，谢谢河南李先生。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对周永康案件有什么看法？
喂，你好。不论是中共他拜这个薄熙来还是拜周永康，他这个腐败，那中共的这个制度文化，他是腐败根本原因。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他们才是腐败的根源。能不能平反六四事件？能不能把如果把江泽民抓起来了？江泽民整个家族抓起来了，那他这是个真反腐败，那他习近平肯定能赢得老百姓，对吧？因为我们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能不能政治改革，他去制度维化还是腐败的根源。就咱老百姓说，这共产党今天就最少的那个崔书记，那他抓起来立马枪毙了，都不会冤枉他。
嗯，
那他的每一个支撑只要是官一二把手的肯定判，那没问题。你说普通职员可能没判，他审判也判不了。
好的，
他又不拿事。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我们接下天津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您好，美国之音好。我想啊，来自这个天津啊，我们代表着这个民间呢、啊，说两句话。
嗯，
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习近平上台啊，我们感觉呢，就是一个多少年呢盼来这么一个好的这个领导，这是我们民间现在的看法。但是我们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说中共现在呢已经哈、就是党是好的，但是呢已经把这个中央啊已经都架空了，所以倒霉的呢是我们老百姓。我们现在呢到处呢都拆迁呢都不知道是，既然是党领导，对吧？你拆迁你就得归整个有组织，有归国家，都不是国家了，都变成个人了。所以把这个中国呀、这个民间呢这个矛盾都给激化了，最后呢他把矛盾都激化到党，这个党不好。
嗯，
你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对吧？你现在你不让人家摆摊也好，不让干这个也好，你把矛盾都激化了。中央下指示都为老百姓，老百姓为人民服务。现在你现在拆迁住的房
买不起房，
你拆了，最后呢都是大老板有底商，人家都赚走了。
是，
所以民间的老百姓把矛盾都对准中央。
嗯，
对党不好，我说的是这点。
好，谢谢天津的刘女士。对不起，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给一些时间让我们的客人来稍微回应一下。张立凡先生，刚才天津的刘女士发表这些看法呢，代表了中国一部分民众的想法，您对她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这个中国老百姓一向是这个喜欢明君的，认为那个这个皇上都是这个好的，只是呢官员都是贪官，就是基本上这个老百姓的一些看法。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就是说现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想做一些事情，他不愿意像他的前任那样就是无所作为，最后呢导致这个他所最担心的这个亡党亡国。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也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但是呢亡党能不能亡，这个现在真的不好说。这个所以我想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救党，那么救党呢他用通过反腐的方式来救党，但是呢我又觉得 好像他又没有给群众选票，他没有真正的把权力还给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靠他个人孤军奋战，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曾经这个明末的时候也有人评论，比如崇祯皇帝，那就是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当然他讲的是亡国，和现在这个还到不了这个程度。只不过呢，现在一个是刚才这位天津的这位大姐她讲的呢，我觉得也很代表了中国老百姓的一种传统心态。但是我认为真正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那还得只有这个人民有权，这个政府才能有能。所以呢，这个如果习近平想要这个让这个共产党继续执政的话，他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样才可能挽救他们的党。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关于这个对周永康的这个整治呢，其实他身上的这个罪名呢，所谓贪污腐化，那么滥权渎职，这个似乎是共党官员里的一个众生相。那么西方媒体也说呢，这个也不过就是一个政治斗争。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周永康他代表的政治势力与习李之间的这个权力有什么样的相冲突的地方？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实际上在周永康后面还隐藏了一个更大的势力，这个势力就是以当年的共青团，以当年的这个胡锦涛隐藏的一个政治势力，去和这个习近平就争夺最高的这个皇位。实际上就是现在他的职位不是很高，但实际上在当时候的这个权力体系里面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就是现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这个令计划。令计划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那么周永康和薄熙来他们之间达成某一种政治的协议，想通过支持这个令计划来成为中共的党书记，来这个维护这个周永康和薄熙来的这个权利，实际上根本的根由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权力斗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时认为呢，这个习近平不仅仅是因为权力斗争来去打击这个周永康，而是希望他真的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清廉的这个行政体制，一个清廉的这个官员队伍。但是我觉得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共的官僚体制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造，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进行反腐败。因为腐败不是一个官员的问题，是全部官员的问题，不是一个这个政府部门的问题，是所有政府部门都有问题。所以他除非把这个中共的体制进行彻底改造，除非把这个党不要的存在，所以否则的话他的反腐败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成效的。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周永康案呢，通过政协发言人这个谈话似乎显示出他们或迟或早他的案件是会公布的，他会受到这个党纪甚至国法的制裁的。现在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中共的一些官媒呢，或者一些其他的媒体呢，把注意力又转向了另外一位中国高官或者他的家族，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那么您对这一事态有什么看法？
是这样，就是当然这个李氏家族呢，他们主要是在中国的这个水电系统。李氏家族现在本身当然他有一定的政治遗产，就是比如说从周恩来、邓颖超那儿继承的一些政治遗产。但是呢，这个他们在这个中共的整个体系内，它不是一个大系统，它是一个这个自我循环的这么一个小系统。所以他的实力呢，虽然这个他的父亲当过总理、当过常委，但是他们的实力呢，可能就是在限于这个水电这两个系统，那么尤其是电力系统这个更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当然这个他们这个家族也想推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但是呢，好像这个李小林的这个兄弟呢，他的仕途也受到了阻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看，我觉得就是 作为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派系来讲，它是有可能就是被进一步的拉出来这个示众的，我觉得存在这种可能性。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录各社交媒体平台，希望您能够更加直接也更加频繁地和我们互动。
请您现在就上网和我们联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见。